谢谢。平时你怎么自我介绍呢？
用想象力吧，一上车就马上出发，路程总共有20多个小时。
你们道路来的可以想象是吧，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可能新加坡的弟兄20多个小时在新加坡坐火车是不可能的，但是好像你是不是可以坐火车一直到泰国，可能大概是二十多个小时。那么你因我旁边的乘客开始跟你谈话，他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人，怎么回答呢？你的身份如何呢？你大概强调哪些方面呢？不管是教育背景也好，工作地位也好，工作内容也好，婚姻状况也好，我们往往是不是以这些因素来树立我们的自尊心？然后呢，我们是不是通过我们的自尊心来得到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满足感？平时我们福音之家和 St. Helens 其他聚会都很看重释经讲道，系统的一节一节的跟着上下文来聆听神的话语，对不对？比如最近我们福音之家是不是学习了，就是从头到尾的学了加拉太书？据我所知，这的确是最好的方法，毕竟照样不是由我们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微不足道。话虽这么说，偶尔我们还是选择一个主题，然后思考一下圣经对这个主题有哪些关键的原则和教训。比如说前几年我们考虑了敬拜，你们记得没有？有一些朋友当时也在我们中间。去年是什么呢？主导文，对不对？当然主导文我们是学了马太福音6章9到14节，但是每一个星期我们一周一次，就是一行一行的，就是看看这个主导文作为主题。那这两个星期像敦中已经提到的，我们要思考 identity 身份这个话题。大家是不是同意这个主题蛮重要，也很有关？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的自尊心很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态度和心情。不管是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地位，当我们给人留下好的印象，让人佩服我们，我们心里是不是感到非常满意，很有安全感？大家同意吗？我们是不是挺喜欢被人接纳？局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到底为谁而活呢？咱们再次的看看刚才念的那段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5节，耶稣他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之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跟其他人与众不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逼醉着我们。你看第14节，我们现在不要为自己而活，而要为我们的救主而活。耶稣的死亡改变一切。第16节，过去我们照人的看法来很表面的看待耶稣基督，当时某位撒旦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感谢神，我们基督徒现在采用新的眼光，因为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认识那在基督脸上的荣光。这就是格伦多后书4章1到6节。所以5章17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也就是说，既然在基督里有新的身份，现在生命中就有新的方向。第15节，我们不要继续为自己活着，
我们要为复活的主而活。说起来容易，对不对？做起来很难。不管我们刚信主还是信了好多年，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常常仍然为自己而活，对不对？最近我越来越意识到，这跟我们对自尊心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新的身份，忘记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尽可能讨别人的欢喜，并且我们拼命地追求别人的接纳。总之，我们为自己而活。说到这里，大家明白了没有？要不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最近几个月，福音之家的一些很亲爱的姊妹回国了，对不对？发挥想象力吧，其中的一个被介绍到一个海归沙龙，就是一个俱乐部。第一次参加，他认识了两个新的朋友，其中的一个他自尊心很强，另外一个他的自尊心很弱。大家猜一猜，哪一位缺乏自尊心的？一个叫做小王，另外一个小李，好不好？小王他是在北大读他的本科，然后呢，研究生是在牛津读的，英国的牛津。现在他在君和律师事务所做高级伙伴，他的妻子在一家国际银行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是在英国出生的。这是小王。小李呢？小李去英国之前，他是在山西的太原读书。这里有没有太原的？好，感谢神。不是说这是不好的，但是在亲戚的帮助下，前年他有机会去英国留学。他在 Preston 读书。这里有没有 Preston 的？没有。好，感谢神。他在 Preston 读一个硕士学位，可惜最后他没有拿到学位。回来之后，他还没有找到工作，他是单身的，他所穿的衣服没有好多其他人那么时髦。小王、小李，哪一位缺乏自尊心呢？其实有时候小王的自尊心很强，比如说要是他跟小李打交道，说不定他感到一定的安全感啊，我是北大毕业的。但是在别的场合下不一定，他总是把自己跟别人相比，他尽量讨别人的欢喜，他拼命的去追求别人的接纳。其实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小王的父母一直给他很多的压力，总是鼓励他要更加努力。孩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从一开始，小王的父母在他面前很少表现他们对他的爱心，除非是为了赞成他的成就。自然的是，如此的背景让他不知不觉地追求别人的接纳。小李很不一样，其实小李他跟出国之前的小李也很不一样。他在国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慢慢地认识到他新的身份全然地改变他的自尊心。虽然现在他有时候忍不住追求别人的接纳，但是他确实越来越不看重那些世俗的价值。尽管他仍然还没有找到工作，他新的方向是他能够采用很积极的眼光往前走。他知道他在基督里的自尊心树立在完全不一样的因素，他在基督里有新的身份。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记住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你想一想，
新约使用各种各样的比喻来描述我们信的身份，有哪些呢？你们想想，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圣所，上帝的子女，君王的祭司，圣洁的国民，葡萄树的枝子，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新娘，基督的羊群，等等等等。我们新的身份的确很奇妙。那么下个星期我们要集中在其中的一个，我们做神的儿子，在基督里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也包括你们的责任。这个身份不仅很奇妙，也完全改变我们对自尊心的理解。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要集中在我们最基本的身份，我们是人，我们是人。虽然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实际上这是被恢复的身份。所以要不咱们用剩下的时间来探讨被恢复的身份。之所以是被恢复的身份，是因为人的犯罪和堕落，以及神的咒诅和审判，使我们原先的身份被破坏。那么今年的春天，我们是不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学习创世纪一到四章？那要不咱们稍微复习创造的蓝图和犯罪的后果，专门集中在身份这个主题。所以希望大家找到单张上面创造的蓝图。两殿堂的一个弟兄他说，哦，很可怕，今天的讲道不是有三点，有十六点。不要紧，我们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一定结束。好，创造的蓝图。要不王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创世纪一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第三页。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式样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行走的生物。
谢谢。圣经的开头让我们一清二楚，对不对？既然上帝创造了万有万物一切，唯有他是众人的统治者，因此我们人类最基本的身份就是什么呢？我们是受造之物，没有例外，人人都被神所创造的。因此我们最基本的义务是什么呢？如果一个老师最基本的义务是教书，一个受造之物呢？敬拜，对不对？ 刚才唱的那第一首歌万王之王，我们要敬拜你，释放你，全心全意的敬拜那独一无二的真神。我相信我们好多人可以把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背出来，因为是 two ways to live 第一幅画，是不是？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创造的。我们不只是受造之物，我们也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大家记得没有，当我们学习创世纪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类是创世的高潮，我们照着神自己的形象而被造的，我们还是跟动物两码事。创造人之后，神就马上与人交往，对不对？他跟他说话。伊甸园那十全十美的国度最美好的特点是什么呢？神与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神在园中行走，与人同在，与人亲切的交往，享受美好的关系。之所以人类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是因为他想让人作为他的代表人。人类有独特的尊严，对不对？明白的，这蓝图在这方面非常的重要。他如此设计我们，是为了通过我们彰显出他自己，通过我们得到荣耀。我们要代表我们的君王，我们要作为他的管家，管理他的世界。我们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等等等等。同时，我们有很充实的工作。每次创造之后，想看这是好的。唯有创造人的时候，想看这是很好。照着神的形象，我们要服侍万王之王，作为他的宗督，他的大使，他的管家。神的蓝图，人类的身份都非常奇妙。通过人类的合作，周围的一切和谐无间。如果这是人类的身份，这么奇妙的身份，我们干嘛失去，我们干嘛缺乏自尊心呢？其实从一个无神论者的角度来看，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的自尊心很弱，我可以理解。随着他们的世界观，当然伤害自尊心是很正常的，毕竟他们所主张的物质主义有一些相当可怕的含义。我们的世界只是偶然的，一切都虚空，无意义性是理所当然的。显而易见的是，很少这些人真正的把他们的世界观活出来，因为是太恐怖了。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籍，我们的性别，我们的性格，都没有我们最基本的身份那么重要。我们是人类。那为什么我们很少考虑这奇妙的身份呢？众人都哑着真理，究竟我们现在并不在伊甸园里。那么下面我们需要考虑人类的犯罪的后果，人类犯罪的后果。当人拒绝神适当的统治，不将神放在首位，甚至不承认他的存在，有什么结果呢？用使徒保罗的话，就是单张上面的那个参考经文，罗马书1:18-32，保罗是这样说的，你们回家之后可以把这些参考经文自己看一遍，好不好？现在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找一找。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释放受造之物，却不敬拜释放造物的主。总的来说，人人崇拜偶像。因此，当我们描述我们个人的身份，我们不能说啊，我个人我没有信仰，我什么都不敬拜。也许你确实不相信世界五大宗教，也许你并不跪在任何偶像的面前，但是人人崇拜偶像，不管是足球也好，职业也好，家庭也好。无论如何，我们都被奴役。归根到底，我们都为自己活着。犯罪最根本的后果，就是我们与神隔绝了。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被驱逐出去之后，人人都与神隔绝了。我们不可能跟他交往，并且我们原先的尊严也受损坏。尽管我们还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但没人完美的把神的形象彰显出去，没人，除了耶稣基督。 其他人，不管我们是中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不管我们是南美的、非洲的，人人都像破烂不堪的圆明园一样。圆明园你们去过没有？很漂亮是不是？但是绝对不如19世纪的圆明园。其实用这个比喻有一点管梁为情的，毕竟是英国的军队，他想把它烧毁。但是呢，我们只能看去远先的光辉，是不是？不管我们是知识分子还是目不识丁的，人人都彰显出被损坏的形象，被损坏的形象，被毁坏的。磊方和流氓都包括在内。本来工作管理我们的世界应该算上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现在不行。不可避免的是，我们都经历到世界的乱七八糟。不管我们是家庭妇奴还是大学老师，不管我们在银行工作还是在街上卖水果，不管我们在上学还是已经退休了，没有例外，我们的工作都受咒诅。毫无怀疑的是，这些后果很明显，对不对？但是具体跟我们身份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很关心我们的自尊心呢？为什么我们尽可能讨别人的欢喜呢？为什么我们拼命的去追求别人的接纳呢？很简单，我们很缺乏安全感，我们也缺乏满足感，我们无可奈何的崇拜偶像，尽量追求这些，但是仍然得不到。前面我提到萧王，你记得吗？他是那位很优秀蛮成功的律师，虽然他的情况确实蛮不错，也许我们以前当我在给你们介绍这个人，你们很羡慕那种人。但是呢，其实呢，他为什么还是经常缺乏安全感呢？为什么害怕得不到对方的接纳呢？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这样，我们所关心的不一定是如何讨神的喜悦，而是我们是否有没有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那慕道朋友们，只要你与神隔绝，你永远得不到被神，得不到被接纳所带来的安全和满足感。圣经讲得很清楚，你需要被充盛，变成新造的人。如果我们基督徒的自尊心很弱，或者是我们相反，我们简直太自信，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新的身份？我们忘记了现在生命中就有新的方向。弟兄姐妹，我们要更加的明白我们被恢复的身份，我们被恢复的身份。前面我已经提出新约所用的一些比喻来描述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新娘啊，基督的羊群啊。那么下周当我们集中在我们做神的儿子，我们要看到在好多方面，我们新的身份比原先亚当夏娃他们所享受的身份更加奇妙。但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掌握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是个被恢复的身份，我们可以作为真正的人类，按照上帝所设计的那样。那么在单张上面，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恢复的身份跟创造的蓝图有共同的特点？你们看到没有？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些必要的基础。因着神的恩典，他的无偿馈赠，我们现在可以重新与神和好，像我们刚开始所听到的格林多后书的5:19，让我们知道我们与神和好。 我们蒙恩的罪人可以再一次的坦然无助的来到神的面前，借着圣灵的所在，我们可以经历最最亲亲密密的关系。怎么可能？之所以我们可以亲自的与神交往，是因为如果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我们被称义，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被神接纳的，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体会真正的安全感。现在不需要拼命的去追求别人的接纳，当然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对方的接纳还是很痛苦，比如说可能我们一些人准备回国过暑假，然后可能你们发现你父母不一定特别赞成你的一些决定，不是很高，当然如果你没有得到他们的接纳，你很痛苦。但是如果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的成就或者我们最近的表现，而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约翰四章耶稣说，时候讲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那么通过耶稣的成就，不是我们的，通过耶稣的成就，借着圣灵的动工，我们与神和好的人可以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神。被重生之后，我们不必被偶像辖制，现在我们可以自由的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的爱主我们的神。因着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释放，对不对？这包括我们金钱的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配得上我们所蒙的呼召。使徒保罗常常是不是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已经穿上了新人，我们现在要活出耶稣的样式，把神的形象彰显出去。神的救赎计划一直运用他子民分别为圣的行为。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身份，不管我们工作内容或者工作情况具体怎么样，不管我们的地位高不高，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作为他尊尊的祭司，他圣洁的国民，不管我们是学习在一个很好的学校或者是一个大家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学校，不管我们是在超市里工作或者是在一个投资银行工作，不管我们的工作给他人留下好的印象或者只是一个最最普通的一份工作，甚至我们长期被失业了或者被下岗了，我们都有同一个很奇妙的责任，我们要彰显出神的形象，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虽然一切工作仍然受到犯罪堕落的影响，但我们基督徒为耶稣而活，通过我们的工作服侍神，我们可以知道他绝对不突然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不管我们是家庭父母、家庭妇奴，还是大学老师，不管我们在银行工作还是在街上卖水果，不管我们在上学或者我们早就退休了，我们可以服侍神，我们可以参与宝贵的福音事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参与到神的救赎计划，他 选择运用我们来宣扬他的美德。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难怪小李他的自尊心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弱，尽管他仍然还没有找到工作，他新的方向时常能够采用很积极的眼光往前走。他知道他在基督里有新的身份，不管他目前的情况具体怎样，他日常生活中最要关心的是他与神的关系，他与神的交往，他的敬拜，他的服事。通过他如何处理他现在所面对的挑战，他就可以彰显神的形象。当然有时候小李像这样的人，他们一定会感到一定的挫折感，我们也包括在内。毕竟像小李他是个海归，他在海外待过，现在怎么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呢？不但他自己，也是其他人，就是说不但他确实没有达到大家的指望，他自己也感到一定的失望。但是呢，当他思考他新的身份，他还是很知足。不管工作情况怎样，不管他与父母的关系如何，他深信知道既然他在基督里有新的身份，他生命中就有新的方向。我们自己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你还是与神隔绝了，我希望你可以明白两个方面。之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欢喜快乐，充满平安，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奇妙的身份。我希望你们下个星期再过来，可以多了解一下这个非常奇妙的身份。我们已经被释放出来，我们不必要说服神去接纳我们。不管我们是否得到对方的接纳，我们已经知道更重要的接纳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是非常难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福分。如果你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领受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很羡慕我们，因为这是一个不能相比的一个福分。第二呢，还要掌握什么呢？正因为我们基督徒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现在有责任把它活出来。所以慕道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出，如果将来成为基督徒，这不是像一个 iPod 的一个 app， 你就可以花一笔钱多买一个 app， 然后让你的 iPod experience 更充分，不是这样的。那倒没有，如果你信主，你生命中就有新的方向，完全改变你们将来的生命。现在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为提尼二斯和复活的主而活。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呢，下个星期我们要继续考虑我们的身份如何要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今天我希望最起码我们可以掌握刚才我提到的那两方面。第一，我们要享受我们在基督里的知足，你们享受了吗？第二呢，我们要活出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那么正式主会结束之后，我希望我们可以商量如何去应用这两方面。那么结束之前，要不我个人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大概怎么可以把今天的话语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昨天上午我在一个会议讲到，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讨别人的欢喜。如果讲到讲台之前我心里紧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不要给其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在 coffee break 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我提出我们福音之家最近要分堂，有洗礼，为什么？为什么我提出
那些事情呢？是因为我真的要鼓励他们，或者是我要让他们以为 Gospel Home 很不错，或者让他们去接纳我？不行。如果我在享受在基督里的知足，我没有必要去这样做。感谢神，因为这几天我在预备今天的讲道，我比较容易提醒自己思考我们奇妙的身份。比如说作为信道的人，我们可以与神交往，所以去会议的路上我一直在祷告，主啊，求你实现你的美意，通过我这次的讲道让你的国降临。 我可以祷告求神帮助我通过讲道来敬拜神服侍主。一个人呢，也许你这周没有机会在会议讲道，但是你们有工作有学习或者有放假，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场合，我们都可以来考虑我们怎么去活出我们新的身份，不管是在火车上的对话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情况，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不要忘了现在我们为神而活。要不咱们低头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不配在基督里得到这么奇妙的身份，作为你的圣所，作为你的子女，作为君王的祭司，圣洁的国民，作为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新娘，基督的羊群。啊，主啊，我们真是不配。但是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常常为自己而活。那么主啊，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周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我们是有新的身份，所以我们的生命中有新的方向，帮助我们为耶稣而活，帮助我们应用今天我们所考虑到的，让它来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让我们以后更讨你的喜悦，而不要拼命地追求其他人的接纳。感谢你在耶稣基督已经接纳了我们，通过他的死亡让我们可以被称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祷告奉主圣名，阿门。